好，各位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高雄市管乐团的对话音乐，我是宣宏。那今天这一集呢，一样是我们的沙龙音乐会哦。那很高兴呢，能够再一次在线上呢，跟大家分享一些音乐。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的线上沙龙，这个要邀请到的呢，是我们高雄市管乐团的钢琴家黄楚涵老师来到现场。Hello，黄楚涵老师。
Hello，宣宏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嗨哦，很高兴哦，能够我们就一样在疫情的期间上还可以再做一下音乐会，要不然真的是我们音乐家真的都不知道在这段时间要怎么办。
就继
对，
续在家闭关练琴。
对，真的，而且大家这边应该是努力研究那个技术、那种设备啊，就是研究麦克风啊什么之类的。对，那因为我们今天要带来的，应该老师这边是要带来三首曲子，对不对？
对，
那我们今天首先哦，那我们今天直接来讲，我们等一下要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曲子好了。那第一首曲子呢，其实就是大家所了解的，就是大家很熟的那个一个波兰的作曲家，叫做肖邦。好，那我们要带来肖邦呢，是他的作品25号的第八号跟第十号的这个钢琴练习曲。那为什么老师会想要选这个肖邦的这两首曲子作为今天我们提献给大家的一个音乐啊？
其实就是因为从有这个计划，然后到录那个时间有点短暂，所以我就选择就是曲子比较短一点点，但是也是还蛮精彩的。然后因为在选择上面，我也有想，就是说，因为肖邦跟我另外一位选择的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其实他
是，
们在音乐上面他们是有一点相关联性的，所以我才
对，
选择这两个作曲家。那我为了要把这两个作曲家的作品可以放在这个10分钟内，所以我就选了他的练习曲，就是精彩度也够，然后关联性也够，这样。
这么真实的理由。
对。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分享给大家这一首哈、哦，这两首哈、哦，就是来自肖邦，肖邦的这个作品哦，第二十五，就二十五作品二十五的第八号跟第十号。
Thank you.
好，我再一次一样用很尴尬的拍手来回应这首歌的老，谢谢老师来带来的这首演出哦。我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在老师在练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在录制的时候哦，关于这两首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先分享的？因为其实这两首，据我所知，它其实像尤其在第十号的那一首，它其实整首都一直在8度的这样弹奏，对吧？它其实很精彩，它虽然曲子短短的，可是肖邦的曲子就是这样子，它真的就是。你会听到它里面的支度其实是非常非常足，它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然后做出一个这么高支度的一个作品，是真的是，就是每一个以我们身为作曲家来说，就是很常会需要去学习的东西。
对，那肖邦其实为什么他的练习曲会那么被推崇，是因为说，在肖邦之前，很多作曲家做的练习曲就是单纯就是为了训练钢琴家的技巧，就是增进这些技巧。那肖邦其实也是一样，只是说他的作品增添了许多的音乐性跟艺术性在里面，然后也同时它是可以拿来当做音乐会表演的曲子。
对，
所以为什么大家后来会这么推崇这个作品？那我今天带来的这个两首，就是一首是六度，然后第八首是六度，然后第十首是八度，它其实就是练习曲，所以它各自就是以这样的想法上来创作。所以像以六度那一首，从头到尾两只手都是六度的组合的音程，这样没有别的东西。那可是它虽然就是六度音程，可是它还是有一个漂亮的音乐线条在里面。那八度的这一首就是比较属于我们比较难听到，在前后两段比较难听到它那个旋律线条，就是比较多是半音的和声在行走，所以听起来它的和声比较酷炫一点。
对，
这样，那当然它肖邦可能不太喜欢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声音，所以他插入了一个中间的乐段，也是由八度组成，可是它就是一个非常反差、非常美妙的旋律的一个乐段。那所以它就是借由八度这样，我们可以做很炫的八度，也可以做很美的八度。
对。在这里我快速的简单的讲一下所谓的六度八度的这个如果以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像比如说可以想象就是，六度应该可以说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假设有一个音是哆，那另外音就是拉嘛哈，对，那如果是八度的话，就是一个音是哆，另外音就是
同音，
高八度的那个哆哈，所以其实这个在弹奏上，其实我并不是因为我本身不是钢琴家那。在弹奏上，其实它还是有一定上的难度，对不对？尤其在这么快，然后尤其是这么快，然后在平行的状态下，其实是很容易会按错的嘛。我说一般人在练习的时候，关于这个部分。
对，他就是说，因为连续的八度，它等于就是同音。所以你的某一只手指头按的不同音，其实就是非常的明显。那加上因为八度，它必须手要一直呈现一个比较张开的状态，那它其实容易疲累。然后它又要这样快速的移动，然后加上有时候它的音程，比如说它的音的走向是相反的话，其实因为有时候黑键白键的上下的左右手上下的移动，如果是相反的话，其实非常的会混乱。所以这是这一首八度困难的地方。
了解了解，哇，谢谢老师带来这两首非常精彩的曲子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哦，在肖邦讲到肖邦，就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钢琴家，刚刚老师其实已经有预先告知了，就是我们另外一首接下来要带来是拉赫曼尼诺夫的曲子，对吧？这首呢是拉赫曼尼诺夫的。他的作品23哈、哦、的第4首，好、哦，那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在俄国出生的一个作曲家，他1873年出生，然后一直到1919多哈、哦，那所以他是在20世纪非常非常近代了的一个作曲家，但是他深受这个浪漫时期哦，刚刚我们讲肖邦，他就是浪漫乐派的作曲家，非常深受这个他们肖邦啊等等的这些浪漫乐派影响，所以他曲子也非常非常的浪漫。那另外同样的问题哦，其实也很想问说，那为什么就是在可能在接在肖邦之后，为什么会选择像拉赫曼诺夫这样子一首曲子来在今天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
好，那就是其实很多的浪漫派俄国的作曲家，那他们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就是比较喜欢的一个作曲家就是肖邦。 就他们会觉得他们听到肖邦的音乐，所以他们很多都是肖邦等于是他们一个精神领袖这样，所以他们很多的创作的灵感跟来源都是源自于肖邦。那我今天会选这一个前奏曲，是因为呢，肖邦也是写了24首的前奏曲，就是他也是。那在早之前就是巴哈，他也是写了24首的前奏曲，然后他就是在每一个调性上面，不同的24个大小调上面去创作。那拉赫曼尼诺夫就是承袭的肖邦这一个手法，然后他也是写了24首不同大小调的前奏曲。这样，那我今天选择这个 D 大调是比较浪漫唯美的作品，那他所有的前奏曲里面不是都是这样的风格。他的风格就是非常的千变万化。那我会觉得，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有不同面貌的肖邦出现了，尤其是八度这一个非常绚丽的一个比较作品，这样。那所以我觉得我选择一个比较反差的，然后在大家音乐会听完一阵激动以后，来一个比较舒缓的方式结束这个聆听。
好，那我们就邀请老师来带来给我们这一首拉赫曼尼诺夫的这个作品23号的第4首的这一首钢琴前奏曲。 啊，谢谢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这个拉赫曼尼诺夫的这首曲子哦，哇，这首曲子真的很精彩，而且跟刚刚的前面两首哦的肖邦的这个练习曲子完全不一样，就这首它很明显的有一个故事，不算是故事性，可是它的起承转合非常非常的明显。
对，
这个其实。
它就是像一个一个人在诉说一个故事，这样一开始是娓娓道来，那说故事一定有起承转合，所以不可能平淡无奇的讲完一个故事。那当然，可想而知，中间一定会有一个比较情绪激动的高潮，
是，
这样。那高潮过后一定要有一个舒，就是很明显，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
是对，因为我觉得我听完这一首，真的觉得他的那个前后的张力，尤其是像刚老提到的那个高潮的那个点，然后一直到最后的那个张力，然后非常非常轻的最后的终止，我觉得那个色彩跟其实现在，我不知道这，我觉得应该说很温暖的，我觉得这也是。展现了，拉赫曼诺夫他的一个很重要，就是他的这样子风格上的音乐，尤其是钢琴上的诠释的风格。因为想必如果很爱钢琴的这个朋友们哦，一定知道，包含肖邦哦，或是拉赫曼诺夫，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非常知名的哦，尤其是他可以是，就是对大家都一定知道的一个钢琴家跟作曲家。那听说哈、哦，要弹他的曲子是手都需要很大吗？因为听说他的手是很大，是不是？所以常常会写出一些手需要很大的才能弹奏的部分。
对，他的手，就是听说是非常的大，对，那也确实，他很多的曲子，就是他的音，就是写的比别人都还要多，就是可能，他基本上可能需要你的有一些曲子啊，不是所有的这样，可能张开就是要10度，
哦，
您8度已经不够看了，就需要10度这样，他就那。那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手大才可以弹他的作品，就是说，如果当然手没有那么大，先天没有那么大，其实我们可以用有一点拨奏的方，等于是和弦用轮流就是拨奏的方式把它弹过去，所以还是可以呈现整个完美的和声，还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克服啦。对，那当然说手比较大的话，确实弹他的作品是比较方便一点。对。
了解了解，哦，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心里很多年哦。那对，当然我自己，对我，但是万一因为我自己的手本身不大，而且我小时候也练过钢琴，然后我最讨厌就是说看到那个曲子上面，就是说他可能又很拐手啊，然后只要大于8度，我基本上都很常会，对，就是快就会压到隔壁的那个音。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对，就是我觉得好，对，那这种东西呢，我就好好欣赏就好了。对，那其实我其实听完这首，我觉得这首也蛮适合今天的尾声，然后也很开心今天能够邀请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哦。那我希望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都能够持续的不断的呢，能够我们也希望能够持续不断的借由音乐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温暖哦，然后包含持续的，我们希望可以坚守在我们自己各自的岗位上，然后呢，希望呢。这个疫情能够快速结束，然后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那最后，老师这边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的吗？
我好，就是因
都
为
被我讲完了，对不对？
没有，我要讲一个跟音乐无关的东
哦，
西。
是。
就是说，因为这个录音这个东西，我们是在家里录的。
对。
然后呢，如果大家有听到一点杂音的话，那个是我椅子的声音。我
我。
要特别讲一下，因为平常奇怪怎么会有一些怪声，那就是我的椅子，它就是因为也使用了20年这样，所以它就是难免会有一些。哎，就是一些杂音会出现，这样，然后但是还是希望不要影响大家聆听的兴致。
是是，而且我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了哈，因为我现在在录制的当中，然后我其实不知道，不确定大家会不会听得到，可是我就要跟大家说这个有多真实，是因为，刚刚应该如果有戴耳机听的，应该会听得到我这边的麦克风有传进去那个垃圾车的声音，
哦，
因
那
为。
我刚刚我家旁边有垃圾车经过。
对，就是，所以没有，其实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是花了蛮多时间在克服了哈。那老师那边其实应该也准备了蛮久，因为我们毕竟， 过去都应该是在音乐厅啊，然后直接演奏给大家啊。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借由今天像这样子，很居家的，就是大家可以在家里，然后聊听听我们聊天啊，然后聊一聊音乐啊，然后希望呢也可以，对，就是说，能够借由这样的轻松的一个小节目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一个，不管是你是早上听、下午听还是晚上听，好，那。最后一样很开心呢，能够再一次呢跟大家再次在空中碰面。那很期待我们的下一集哈，马上就会上了。我们上次就录完第一集之后，马上接着再录老师的第二集，然后我们马上呢就要接着会进入我们的第三集了。那第三集的乐手哈，你的乐器是哪个乐器呢？大家可以猜猜看。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觉得很想要听什么乐器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 Facebook 的底下跟我们留言，跟我们讲哦，跟我们说，哎，你很期待听到什么样的乐器能够跟我们聊一聊，然后聊一聊这个乐器，或者是哪一首曲子对你来说觉得特别动听，很希望可以在这段时间在家里也可以听到老师在你面前演奏的这种感觉。那期待呢，我们下一次再碰面。那我们就节目就到这里哦，到尾声了。那很期待呢，我们大家要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准时的收听我们高雄市管乐团所制作这个对话音乐的居家沙龙，我又念错名字了，居家音乐沙龙。OK，谢谢大家，大家再见，拜拜。
好，拜拜。